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，星期四。标普指数今天上涨121.48点，涨幅1.66%，对昨天大跌强力修正。反弹的主要原因是科技龙头暴涨，AI 叙事得以回归。近期调整的半导体也回血了。美联储的态度被市场重新解读，利空变利好等等这些因素。标普指数反弹后仍受制于上方多条均线，也还是在矩形整理中，趋势横盘没有改变。昨天的节目有观众问，纳指和标普还会继续跌吗？大概到什么位置可以加仓？存储是不是起不来了？如果说标普指数，我认为7250点是矩形下限，不破位就是底。纳指上涨679.24点，涨幅 2.78%，收盘收复25000点，这次半年线发挥了支撑作用，昨天险守半年线，今天顺势反弹。目前纳指仍在下跌趋势中的反弹阶段，不确定是否继续下跌。半年线有较大概率是中长期支撑线，如果没有破位，那半年线就是底。存储今天起来了，我认为反弹将会延续。公开账户今天截图 17.9 万，勉强回血，账面上仍然有三只是亏损的个股，分别是 CRCL、IBM 和高通。高通发布令人失望的财报，所以得而复失，这个我感觉是一个持股体验不佳的个股。在芯片股中，这家公司的市值管理意愿令人担忧。今天公布的6月份 PCE 符合预期， PCE 总是会比 CPI 慢半个月公布，以至于7月结束了，6月的 PCE 才出来。美国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，也就是 PCE, 6月份同比上涨 3.7%, 低于5月份的 4.1%, 柱状图是缩短了一点。整体 PCE 因为能源价格在6月份停火协议中大幅回落而有所下降。但是我们也知道 ,7 月份停火协议就撕掉了，能源价格在7月份大幅反弹，整体 PCE 会在7月份回升。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后，核心 PCE 环比上涨 0.1%, 同比上涨 3.3%,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3.3% 以上，与美联储 2% 通胀目标仍有差距。沃什在昨天议息会议后讲话中坚定不移地给出 2% 通胀目标，声明并没有软性通胀目标，美联储将确保通胀回落到 2%。 那么今天的 PCE 并没有超预期，所以对股市的影响不大，年内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并不是零，极有可能会至少加息一次。昨天我全文解读了沃什的讲话，我认为沃什正在改变。上半年传说中的沃什是一个鹰派十足，想要对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进行缩表，市场如果有动荡，他也是要见死不救的人。那也正是沃什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表现，让市场觉得提名这么一个人当美联储主席是重大利空，美股在今年1月份曾经为他大跌了一次。但是昨天的沃什说的更多了，表面上看他不想给太多前瞻性指引，表现出鹰的一面，但实际上内容偏鸽，说好的缩表变成了扩表。在美联储声明的附加文件中，美联储悄悄提到要适当时候购买三年期及三年以内的国债和国库券，用来保证储备的充足。沃什讲话不给指引，但是在市场预期加息概率超过 35% 的情况下，美联储选择了按兵不动，这个本就是鸽派意外。 AI 投资是通胀因素之一，但是在沃什讲话中，他认为这是可以消化的通胀压力，不必急于踩刹车来遏制 AI 需求。星期三沃什讲话后，股市大幅跳水，但星期四收复失地，出现强劲反弹。华尔街估计是想了一晚上，觉得沃什还是明显鸽派。美国银行经济学家认为沃什回避了很多问题，但是也发表了一些明显鸽派言论。沃什说可以在加息之外找其他工具来抑制通胀。高盛经济学家指出沃什四个关键信号，他暗示偿债收益率自己上升，替美联储完成了收紧的工作，因此官方无需急于加息。他淡化 AI 资本支出对通胀的影响，认为不会带来全面通胀。美国经济基本面强劲， 沃什认为不会通胀失控。沃什为了避免强力加息，试图用绝对强硬对抗通胀的姿态来锁定市场预期，让市场自发调整。如果市场自己把利率抬高，那美联储就可以按兵不动，这实际上还降低了美联储加息的概率。所以高盛觉得沃什昨天的讲话显然鸽派。巴克莱和野村证券也认为长期债券收益率上升替央行把事情做了，美联储加息必要性被冲淡了。华尔街大银行认为沃什不做前瞻预期管理，实际上做了极高明的预期管理，他让市场自发加息，省得美联储宣布加息。那怎么债券市场帮央行干了加息这件事儿呢？他们说的长债收益率上升，直观来看，十年美债收益率在两次议息会议之间上升了不少，目前达到 4.66%， 30年期更高，保持在 5% 以上。美联储通过隔夜拆借的正逆回购来压低短期利率，通过购买三年期以下国债来压低中短期利率，但放任长期债券利率上涨，这就是目前美联储的利率政策。今天美国公布 GDP 初步估算数据，经通胀调整后，二季度 GDP 年化增长率为 1.5%， 左上角的柱状图体现了美国 GDP 较一季度有所放缓的情况，原因是进口增加。川普贸易战打了一年，进口还是在增加，进口增加是 GDP 的减项，进口多了 GDP 下降，可能是 GDP 放缓的原因，也可能是美联储并不急于加息的缘故。美元指数今天大跌，美元指数大跌并且跌破100，说明市场向下修正美元加息预期。一个货币如果是强力加息，这个货币通常是升值的，那如果是加息预期下降了，那货币就会贬值。今天日元还大涨，对应的贡献了美元指数下跌。日元暴涨在美元日元走势图上就是一根大阴线暴跌，美元暴跌，日元暴涨的意思。日本政府可能入场干预汇率，官方抛售美元买入日元，力挺日元汇率。日本政府苦于日元贬值很久了，这次趁美联储事不加息出手拉高日元。那么美元指数下跌对美股有没有什么影响呢？在美国跨国公司中，收入来自海外的有不少，比如苹果，美国公司对吧？美国收入占了 36%， 剩下的收入来自亚洲、欧洲等美国以外的市场。而标普500成分股当中，估计有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美国以外，他们收到的钱是非美元。如果非美元升值，美元贬值，那折算成美元就增加了，这个提高了跨国公司的美元账面收入和利润，利好美国科技巨头。比如我们来看微软的 Azure 云收入，财报说同比增长 43%， 但是按固定汇率算则是增长 40%。 市场预期这个单项的增长速度是 39% 到 40%， 汇率的影响使得增速超过预期。科技巨头微软上半年苦哈哈的在巨头里面跌得最多，今天突然就巨硬了，大涨。微软的业绩本来就是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上半年的下跌主要原因是投资者担心好几件事儿，分别是微软的资本支出烧钱挤压自由现金流，投资的 OpenAI 不怎么忠诚，转头跟别人合作了， AI 变现和云计算增速受到投资者质疑等等，这些问题共同促成了股价的大跌。今天股价翻盘就是市场在纠正原来的偏见，这是怎么纠正的呢？我们来看看财报。微软上个季度总体营业收入900亿，同比增长 18%， 大超市场预期。云业务年营业额有望破千亿，稀释每股收益 4.74 美元，同比增长 23%， 远超市场预期的 4.33 美元。Azure 云服务同比增速 43%， 超过市场预期的 40%。 当然这里面有汇率因素，刚才说了啊。与生产力工具相关的365商业云也增长了 16%。 微软积累了6780亿美元的订单 RPO， 同比增长 84%， 合同储备这么多，显示出企业客户极为强劲的长期粘性，未来的收入及收入的增长其实是不愁的。在回报股东方面， 本季度微软通过派发现金股息与股票回购，累计向股东返还了102亿美元现金，展现出相当稳健的资本分配策略和充沛的现金流。股价暴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微软在表面上削减了资本支出，成为 AI 军备竞赛中的一股清流。相比同时出财报的 Meta， 业绩不达预期，还加大资本支出，那么就是一个暴涨，一个暴跌。可见投资者现在非常担心资本支出打水漂。那微软这次啊，其实是使用了财务洗澡的高级技术。微软宣布将数据中心和办公大楼的预计使用寿命从15年延长到25年。那你看，房产是要折旧的，折多少年要按会计的谨慎原则进行估计。如果折旧年限变长，折旧费用就会大幅下降，提高利润。另外，折旧年限变长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微软新签订的数据中心租赁合同，因为租期只占了资产寿命的一小段，所以从融资租赁科目变成了经营租赁科目。这怎么理解呢？就比如一台电脑，估计可以用五年，然后我们不买，我们用租的，租它个三年。会计上认为租期占电脑寿命的大部分，所以算融资租赁，算到资本支出里面，这个是股东不喜欢的。那如果电脑给他估十年折旧，那么我们只租了三年，就可以把租金当费用化，不用资本化，不用去算资本支出了，这个股东喜欢。那么微软把那些楼房的折旧从15年拉长到25年，是他自己估的，轻松的就把资本支出转为费用，然后资本支出就不增长了。股东一看，好呀，资本支出没有增长，买。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啊，就是一个财务报表的技法而已。那我就有个疑问了，就是数据中心那些硬件怎么可能折旧15年25年的呢？后来我查了一下，硬件的折旧年限还是2年到6年，那就还算合理。在 AI 大模型相对落后的微软，准备将 AI 平台化，变成是 AI 的平台生态，那这就是一个高招了。微软 CEO 纳德拉表示，企业不应该死磕某一家 AI 公司，比如他们之前就死磕 OpenAI。所以现在微软是正在把自己的云服务打造成一个 AI 大卖场。在这里面客户不仅能用 OpenAI， 还能随时切换成 Anthropic、XAI 或者是微软自家的模型，哪个便宜好用就换哪个。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客户业务不会因为某个 AI 挂掉而瘫痪，也让微软靠卖基础设施大赚特赚，带动了云业务的暴涨。盘后亚马逊和苹果发布财报，苹果下跌，亚马逊起飞。亚马逊盘后大涨 9%， 这些巨头的涨跌幅度真的是很大，可见亚马逊又是给出了超过预期的财报。二季度营业收入2006亿美元，比去年同期增长 20%， 净利润626亿美元，同比暴增 244%。AWS 云业务和广告业务保持强劲增长速度，分别是 37% 和 24%， 其中 AWS 云业务实现了18个季度以来最快增长，这个跟微软的云 43% 的同比增长相互佐证，说明数据中心的投资是能够匹配收入增长的。亚马逊业绩再好也得过 CapEx 这一关。本次财报，亚马逊给出全年资本支出预算2000亿，重点投入 AWS 数据中心、电力基础设施和 AI 芯片，没有像谷歌一样又追加资本支出。同时 AWS 的增速也打消了市场对 AI 投资的顾虑。那苹果的财报呢？苹果财报后跳水，暂时跌了三个多点，业绩比较平，营收1094亿，超过预期的1089亿，每股收益 2.02 美元，超预期，但包含11美分的关税退税，扣除后净利润就平平了。主要是财报前投资者先拉股价，所以财报后有卖出落袋为安的压力，但也不会改变长期趋势了，基本没有致命的问题。但有一条，就是内存涨价可能影响未来销售。苹果希望向中国的存储公司长兴科技和长江存储采购内存， 但在财报前已经被美国国会驳回。苹果失去与美光谈判的筹码，内存成本仍居高不下，市场担心未来的收入，所以这两天苹果的股价有所调整。昨天有位老观众评论留言说，你以后晒实盘的时候能不能加一句账户的历史收益率是 70%， 评论区小白们真以为你是颗绿绿的韭菜了。那我要感谢观众的理解和支持，今年我确实 KPI 没有完成，没完成就是没完成，2026年都过了一大半了，看着账户是真头痛啊。特斯拉持有太多，主要就是路径依赖，每年都会有一些牛股啊，热门股，但是他们风光不会超过三年，表现好的个股也会有表现不好的阶段。这几年来热门股变成冷门股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